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新学员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常人真正走向修炼，得法半年的修炼体会，作者中国大陆新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2日。半年前，同修 W 帮我做了退党声明后，我就开始了大法修炼。现在我还很清楚地记得，在我决定退出邪党组织，那时还没开始看大法书，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，和同修 W 交流了近2个小时。在交流过程中，我知道了特异功能的存在，对于当时相信唯物论的我来说，这是让我很震惊而且难以相信的。我吐露了自己对人生的困惑，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。我头脑中一直有个疑惑，既然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来，又一无所有的离开，中间那百年的时光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一直抗拒着将发财成名作为人生目标，但我不知道为何抗拒。我一直很喜欢古人的诗词，认为他们不仅诗体优美，更让我着迷的是里面深远的内涵。我一直不理解为何古人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我反复自问，我和古人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？在岁月的流逝中，我到底失去了什么？所以我去研究心理学，看了很多灵修的书籍，练瑜伽。在过去几年的找寻中，我愈加迷茫。我认识到这些书中呈现的只是那些作者们的个人经历，普适性不高。听了同修 W 的介绍，我知道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，并脱口而出，原来我过往人生的找寻是为了今天啊。唰的一下，我们二人都泪流满面了。同修 W 教我练了5套功法，刚学完第一遍，我就感觉身体很舒服。回家后的一周里，我每天听一讲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，并在工作结束后练一遍第2套功法。其余4套功法动作还没学会。因为练功让我神清气爽，工作中的疲劳一扫而空，所以每天都没落下练功。可请回家的宝书转法轮，我却迟迟没有打开。当同修 W 知道了我还没开始看书，于是他当面督促鼓励我与他一起学法。我看完第一遍觉得很好，但头脑中质疑、排斥、审视的念头很多，致使我没有立即读第2遍，又搁置了。在接下来的2个月中，我受到的干扰之大，竟让我再没翻开过宝书。期间我一直在反复听讲法录音，并看完了转法轮法解、法轮大法义解、法轮大法精进要旨。同修 W 鼓励我多看书，并将师父的各地讲法和新经文全部给我了。他建议在每天看转法轮的同时，继续按照顺序看新经文。 经书，一方面帮助理解转法轮，一方面因里面有师尊为学员答疑的内容，有助于新学员解惑。实际上当时自己常人心很重，将大法书籍视为人间的读物，所以并没有重视同修 W 的建议。随意的从最新的讲法开始阅读，即从2023年倒着顺序看到2015年的讲法。看的过程中很多东西似懂非懂，但是了解到了时间非常紧迫，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等，一下就知道了修炼救人的紧迫性与严肃性。于是我开始每天早起练功，每天看一讲转法轮，同时心里惦记着将大法书转法轮还给同修 W， 有借有还的常人思想，所以也开始抄书。我抱着早日抄完的着急心理，夹杂着畏难情绪，抄的字体愈加潦草，出错的地方也变多了。那时我看完转法轮还不超过五遍，现在想想当时学法的行为走偏了，和师尊要求的通读多看书完全背离了。表面上是在积极的学法，看起来很精进，实际上那段时间我提升得很慢，也不懂得如何修炼，看不到每个字背后的内涵。抄完转法轮第二讲，我和同修 W 见面了，他看到我抄写的大法书，建议我规整的抄写，并找出了师尊的讲法一起学习。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、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讲，草书是放任人父的一面与人的观念为主的状态下写的，我觉得工整的写字好，字也是神传给人的，这样对神也是尊敬的。我只能说法理，你说我就喜欢草书，我练的就是草书，目前世人我不管，但是大法弟子一定要正。我认识到了错误，开始要求自己要工整的写字，但是我发现这个过程是困难的，我不会工整的写字了。继续抄书到第三讲能量场之前，字体逐渐工整，并随着我读书次数的增多，开始抄写第三讲能量场时，字体已经很工整了，心中对大法和师尊的敬意逐渐增强。同修 W 惊讶于我从2023年的新经文倒序看到2015年的新经文，建议从悉尼法会讲法开始，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看，否则会看不懂很多法理，事倍功半。但他同时也说，也许你倒序看不是偶然的，就是为了让你先认识到时间的紧迫性，从而抓紧精进修炼。得知我写这篇文章，同修 W 建议我加上一句，也许不是每个新学员倒序学新经文都能接受，还是要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。这次我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从头开始看，的确收获非常大。那段时间我练第五套功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，持续大约一周的时间，我每天双盘打坐，腿疼得全身抽搐，有一次疼到流泪，还有一次没坚持到一小时。对于那次没坚持到底，我认为是自己意志不坚强的表现，我很懊悔。从那一周之后，每天练打坐时小腿都胀疼，我知道是在宵夜，也就没当回事，每天依旧练功。一个月之后这个情况就消失了，现在我可以比较轻松的双盘一小时，并且腿拿下来后可以很快站起来，不需要花较长时间缓解酸麻的感觉了。以前的我抱有这样一个观念，必须保持8到9小时睡眠时间，否则会困没精神， 得法五个月后，我开始参与全球同步发正念，同时也逐渐做到了每天发完零点正念再去睡觉，早上5:54起床发正念练功，没有午休，一整天也很精神。有段时间在学法过程中受到了困魔的严重干扰，我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9小时睡眠是外来干扰，我不能妥协，但一直无法突破干扰。一次我和同修 W 交流，他给我看了明慧交流文章，找到学法时不能静心的原因就是提高的机会。我借鉴了该同修的做法，依旧没有打败困魔，但我仍坚持着和困魔抗争。得法近6个月后，我就赋闲在家了。我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，除了参与全球44整点发正念之外，每天上午、下午、晚上增加一次发正念。我保持每2天通读一遍转法轮，每通读完一遍都有收获，每次悟到更高的法理时，我都痛哭流涕。通过这样不断的学法，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困魔对我的干扰逐渐减少，有时我可以用较强的意志抵制困魔干扰。我意识到自己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前进了一大步，同时也悟到得法后我没有重视看书，学法不深，进步缓慢，走了不少弯路，正念也不强，只有多看书才能提升。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如果3件事都做了，做得很好，你就会感觉到提高，和当初自己个人学法修炼那个阶段完全不同了，就是因为这个关系。我悟到，虽然我是新得法的弟子，但是作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，正是大法跟上当前形势的变化也是我的责任。作为大法造就的生命，我需要更加精进努力，早日承担起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。现在回头看以前潦草抄写的大法书，察觉到有很大的魔性因素，心里也懊悔当时走弯路而浪费了时间。我要牢记师尊的教导，同时悟到抄书不能取代看书。对于新学员来说，看书的遍数没有达到一定数量，对大法理解不深的情况下，还是要以通读的方式为主。做常人时，我是一名瑜伽士，专业的瑜伽修炼者。在我得法后，同修 W 早就和我表达过他的看法，即他认为瑜伽也是气功，按照不二法门的要求，我应该放弃。对于那时看书还不超过5遍的我来说，无法理解法的内涵，故在内心中无法放弃瑜伽。得法后1个月内，我照旧去了瑜伽馆去上课，那堂课结束后身心都难受，从那之后我再没去上过瑜伽课了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现在已完全放弃瑜伽，心里不再想它了。我悟到真正对自己的负责，就是向内找时不自欺，要放弃执着心时一下子做不到，那就慢慢看淡看清，多看书多看书多看书。当自己真正放下的时候，会感受到那份身体的轻松和内心的充盈，这样就又提升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给明慧网投稿，同修 W 给予我了很多帮助，感恩师尊给予弟子们这块净土，感恩伟大的师尊。以上是我修炼仅半年的个人体悟，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意中重新走入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5日。我今年23岁，2020年的年初放寒假坐车回家，到家没几天，不知怎么肚子疼，接着就是发烧下不了地，在床上昏睡了4天3夜，每天的状况就是喝点水然后昏睡，上厕所没力气，走路需要家人扶着才能走，不然就会仰过去。这4天我一直睡，母亲就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当时只觉得自己在宇宙中一张大网上躺着，整张网忽闪忽闪着，有一种失重的感觉，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，但感觉有人在掌握着一切。现在只记得一句当时半清醒半模糊状态下的话，谁在这儿管着呢？母亲说有师父在呢。第5天的时候慢慢的可以下地走了。再过几天就到了中国新年，大年初二的时候知道了有中共肺炎，接着就是几10天的封城。我是坐火车跨了半个中国回的家，过后一想真是后怕。现在想来，虽然之前几年没有按照大法弟子的要求去做，但师父也一直在看护着我。等到快开学的前几天，母亲说你学一下5套功法吧，于是放师父教功的录像，看着电视上的师父，一瞬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冲破了我的一层很厚的隔阂，一股暖流贯通全身，我泪如雨下，我觉得自己得到了很珍贵的东西，我也很懊悔，之前那么多年我都在浪费时间，而没用来学大法。从4、5岁得法开始，一直走了10几年才对这法有了更深的认识，我懊悔之前法就在我身边，而我就是不迈那临门一步，等到今天正法快要结束了才走进来。那天我哭着学完5套功法，我知道我走回来了。2022年年底，中共突然放开疫情管控，我也在这时回家，因为觉着自己是修炼人，有师父法身保护，有大法在，所以对戴口罩什么的也不以为然，认为病毒感染什么的与我无关，就这一念叫邪恶钻了空子。回到家2、3天出现发烧的假象，父亲也发烧。时至中共病毒大爆发，当时全国家家庇护，街上无人，我害怕自己在路上感染了中共病毒，而且还传染给了父亲，人心一起就吃退烧药泡脚，因为知道中共病毒会致死，而且遍地白肺，所以心里充满了恐惧和自责，怕自己会死，自责自己这一回家还传染了父亲。但这同时我还是觉得自己没事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不会有事。在最初的慌乱过后，我就开始看大法书，看师尊的各地讲法，并向内找自己哪里有漏，最后发现是自己心性上有漏，以为修炼了就像上了保险一样，走了极端，让邪恶钻了空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，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，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，这是破坏大法，不会保护这种人的，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。我悟到，我虽然没有这么去做，但有这种有恃无恐的走极端的心理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是弟子没做好， 弟子一定改。第二天晚上，身体感觉有些发冷，一量体温发烧了，我就练动功，向内找，发现之前虽然找到了自己有漏的地方，但害怕死亡的心还在，担心父亲的心还在。在练功时，我还想着会不会死。一瞬间，我想起了师父在红衣二中的诗，怕啥？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修炼人，装着法，发正念，烂鬼诈，神在世，正实法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想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管我有什么错误，只有师父能管我，我只走我师父安排的路。到练到第二套功法时，我感到浑身上下充满了能量，好像一下子冲破了什么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我知道这一关我闯过来了。前后两天发烧的病业假象和自己的那颗害怕死亡的心被冲破了，而对父亲，我请求师尊看护。随着我冲破这一切，父亲一切也好了起来，弟子叩谢师尊。现在我也在过一些心性关，觉着很难过去。在找到那颗争斗心后，持续半年多的失眠也不见了，睡觉特别容易入睡。为什么现在觉得关很难过？说白了，还是自己有所懈怠。但是我相信一定能过去，因为我有师父的法理指导修炼。虽然看不见师父，但有时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回想起走回来时的那种激动、喜悦，弥足珍贵，我一定要勇猛精进。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叩拜师尊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